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今天是7月4号，美国独立日，是美国人庆祝自由的日子。那么在这个日子里呢，我们就不能不想起在中国大陆很多不自由的人们。几年来，新唐人致力于挖掘和传播真相，那么也为中国的民众发出他们的声音。那么就在三个星期之前呢，中国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播放信号突然中断，那么被欧卫告知是技术原因，但是三个星期以来欧卫没有非常官方正式的解释，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2005年呢，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知道，欧卫曾经为了拿到中共的买卖而出卖了新唐人的利益，当时呢在各界的要求和压力之下，他们恢复了新唐人的续约。那么这一次是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原因？欧卫为什么置之不理？那么今后事态会怎么发展？今天呢，我们请新唐人电视台的发言人 Carrie Hong 还有两位评论员为大家进行分析。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或者表示您的支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来宾。这一位呢，就是新唐人发言人 Carrie Hong。Carrie 你好。
安娜你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新唐人特约评论员，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博士。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张天亮博士，他也是新唐人特约评论员。张博士您好。
你好。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 Carrie， 就是新唐人电视台的在 W5 卫星上的信号中断的时候，是观众告知的呢，还是新唐人自己发现的，还是说欧卫公司通知的？
是我们自己发现的，然后我们向这个卫星公司询问。事情是这样的，6月16号傍晚呢，欧卫以卫星供电系统故障为由，停止了新唐人在内的三颗向在 W5 号卫星上向亚洲播出的转发器。那至今已经大概20天过去了，除了欧卫官方网站上的声明以外呢，他们并没有给新唐人任何的解释和技术上的这个详细的说明。那我们知道 W5 号卫星呢是一个有24个转发器的这么一个卫星，其中的12颗转发器呢是固定的向欧洲播出的这么一个转发器，另外12颗转发器呢是可变动的。那在发生故障之前呢，包括新唐人和美国之音在内的有4颗转发器是向亚洲地区播出。那我们知道呢，一颗卫星呢它是不可能做到就是所有的转发器都被用足的这么一个状况。在它供电不足的时候呢，卫星公司就要把其中的一些转发器把它关掉来省电，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调节，能够让其他的这个其他部分的卫星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据行业界的人士分析呢，现在W5 号卫星上的这个有效率是只达到的2%，那是说明说欧卫公司完全有这个能力，有余力可以把新唐人的信号在这个重新那个播出。他完全比如说他可以把一些余力不足的这些转发器整合一下，那多出一些电力，然后重新播出新唐人这个信号。而且据我们了解呢，其他两颗向这个亚洲播出的转发器停播的这个客户已经得到了安排，只有新唐人的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解释。还有
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在技术层面上呢，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三个星期以来，新唐人不断的在和欧卫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接触，而且要求他们恢复信号或者用替代的办法让新唐人的信号能够在中国大陆播出。
是，
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态度或者是这种反馈呢？
他们到现在为止呢不给我们任何的这个解释，而且拒绝做这种技术上的这种说明和这种技术上的这种调查。值得一提的一个现象是呢，对亚洲播出的四颗转发器中，其中三颗被关闭掉了，除了美国之音之外。那我们知道如果故障就是技术故障发生的话，欧卫是有合同上的义务来帮助新唐人转到其他另外一个颗转发器上，或者寻找另外一个卫星这么一个途径继续播出新唐人的信号。那我们也知道目前为止欧卫只有 W5 号卫星是可以向亚洲地区播出，那他把这三颗向亚洲地区播出的转发器全部都停掉的话呢，那就说明说他可以逃脱要帮助新唐人转找到另外一个渠道继续播出的这么一个在这个合同上的这么一个责任。 那还有一个可值一提的这个现象呢，就是说他在选择哪一个转发器关掉和再重新开启呢，它是有选择性的。我们知道在他关掉了三个像亚洲地区播出的转发器同时，他也关掉了一个像欧洲地区播出的这么一个转发器。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呢，他把这个转发器又重新恢复了，但又关了另外一颗的欧洲转发器。那就是说明在他有余力能够恢复这个转发器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新唐人这个唯一一个是电视台有电视观众的这么一个转发器来重新恢复这个信号。那这也是新唐人一直要问他们的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只单单选了关新唐人。
那从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就是说欧卫他对待新唐人的做法就是不太符合一般的这种商业的规律了。如果一般来说一个卫星公司他真的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我想首先卫星公司他要去考虑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问题。
是，
如果这个技术问题能就是不能解，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解决，多长时间能够解决，要给客户一个答复。
是，
如果不能解决，有什么样替代的办法。那我们看从你所介绍的问题介绍情况来看，好像他们没有这样的这种很细致的和新唐人的这种沟通，是吧？
对，他们没有做到这方面的沟通。
那就让人想到，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这个欧卫公司当时新唐人和欧卫公司签约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然后呢受到中共方面的压力，然后他呢就说 OK， 我要让新唐人不可以在 W5 号卫星上播出。但是当时有很多的这种官方还有就是民间的这种支持，他不得不恢复了那个合同。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吗？
可以。我们是2004年和欧卫公司签了向亚洲地区播出的这个合约。当初我们的高层和董事会的成员在欧卫办公室和他们的 Beretta 主席见面的时候，是得到了他亲口的这个承诺。他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就算中共给他多大的压力，他是不会关掉新唐人的信号的。
也就是说就是欧卫公司和新唐人签约之前，你们已经把这个情况都告诉他们了。
是，我们都已经告诉他他会将受到哪些方面的压力，中共会给他什么样的压力。那他们他所说的就是说，作为一个西方主流社会的这么一个公司，他们秉承的是不歧视公平待遇和提倡这个媒体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原则的公司，所以他们会遵守他们公司的这个宪章，不会把新唐人的信号拿掉。但是话音刚落，一个多月以后他们就受到中共那方面的压力，而且中共那边也给了他很多的好处，所以在2005年新唐人的这个合约可以得到继续的renewal 这个延续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能够给我们续约了。那最后呢，在四月份《华尔街时报》的这篇文章里头呢，就说出了这个真正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欧卫想要通过新唐人，用新唐人作为一个诱饵，而得到中共奥运2008年，就是今年奥运的这个转播权，而且这也是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要和中共做生意的这么愿望，但是他们用新唐人作为一个跳板。
那你说到这个，我想问张博士一个问题。刚才 Carrie 谈到就是你说《华尔街日报》吧，《Wall Street Journal》，《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华尔街日报》，他报道了说这个欧卫公司要以新唐人为诱饵。那我们知道，能够向中国大陆播放的不单是新唐人，还有像很多年的这个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所谓这个和中国共产党不一样的声音，在中国也在播放。他为什么要拿新唐人做个诱饵呢？新唐人有多大的这个诱饵的价值呢？
在最就是2004年最开始跟欧卫签约的时候，美国之音并不在新唐人，就是在 W5 这个卫星上，当时并没有这个信号。那么这个 Breda 先生的话呢，他应该是看到了，就是中共是最害怕新唐人的声音。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种以视频的方式啊，系统的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就是因为它的图像、声音、视频什么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一般普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百闻不如一见嘛，就是你听收音机听了很多，可能都没有一个画面给你带来的震撼力那么大。甚至我们听说过什么一幅照片，好的照片胜过千言万语等等，更何况是这种视频的这种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中国的老百姓的冲击的话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那么 Beretta 呢，就当时在这个签约的时候的话呢，他最开始他想跟中共做生意的时候是他求着中共。那么当他把新唐人搬到这个他的卫星上的时候呢，就变成中共反过来求着他了。中共要不惜代价的要把这个新唐人拿下去。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事情，欧卫跟中共签约，跟这个新唐人签约之后的话呢，中共立刻去找欧卫公司。欧卫公司的话，从2004年，这是他布瑞达先生自己承认，2006年9月份他在接受 China Daily 访问的时候，他说2004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跟中共合作。 那么到2005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正义人士，包括这个民间的这种呼声，包括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国会议员，那么他们呢就是说跟美国的政府和这个欧洲的一些政要吧进行联手，那么给这个博瑞塔先生施加压力。那么当时呢，由于美国的国防部每年有几千万美金的生意是给这个就是欧贝的，所以欧贝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的话，最后他还是一种商业考虑，最后的话呢勉强的把新唐人信号留在上面。那么当时呢他也因为这个事情得到了来自于美国的很多合同，包括把美国之音放在上面，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这样。
那你说到这个就说是一种商业考虑，那我想那商业考虑我想要有短期的考虑，当然有中期还有远期的考虑。那么如果他真的欧维像刚才 Carrie 所讲的，他是提倡一种多元化，然后呢就是有不同的声音的话，那么新唐人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不同的声音和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媒体。那他就是说他这么做的话，我想问一下李博士，您认为符合这个欧维他这个公司的商业利益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因为从这个一个公司的这个商业道德来说，西方公司一般都是把客户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千方百计的会从顾客的角度是吧，维护好跟顾客的关系，这是他从长期能不断的保持住这个客户源源不断的一种进财的这种方式。如果说你对这个客户采取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的话，那可能会失去这个，但是这个对新唐人我觉得还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从他的这个对新唐人从开始就是没有公随便就中断了，然后中间那个服务整个的这过程又没有告诉你，然后又把其他的恢复了，新唐人又没有恢复，同时又可以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其他的这种空余的调接的这种能力又没有给新唐人，这个我觉得都指向一点，就是什么呢，他是实际上是想把新唐人挤出这颗卫星。那么这里边就说明他有更大的力诱惑力在里面，这个诱惑力实际上就在中共给他的这个其他的合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因为从这个长期来看哈，你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他把未来中国的观众推到一边去了，就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着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就是共产党不断的就是他的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动乱，民众的这个抗议等等，共产党的上层他觉得自己也要改名，比如说李润华提出要改共产党改为民主党，不是社会党和人民党，说明共产党这个下台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些外来的这些公司的话，就面临着跟一个新的中国的政权打交道的问题，跟中国的民众他选出这个政权当面。那么你得罪了中国的这个民众的话，对你将来的长远的商业利益是一种致命的打击。那么还有一个，我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实际上他跟新唐人呢、在2005年续约之后，他这个欧卫啊，它原来是亏损的，然后它是转亏为盈，就是在2005年的这个之前的话，它是这个亏损大概有4000万欧元，然后跟新唐人这个签约续约之后，马上第二年它就是盈利这个4500万。
要说新唐人还是它的福星呢，
对，然后在今年这个几年以来一直是这个它的这个收入啊利润啊不断在上升，在今年这个就是前这个半年的这个财政年度，就是从6月到6月的话，它实际上这个整个的利润呢、增加了18.5%，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所以说对这个欧维来讲，也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顶着中共这个并不会对它的利润商业前程造成损失。这个非常清楚，也这个也是给所有的西方大公司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告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中国顶着干没有问题，问题嘛，你的商业还在增长。我们看到反面的例子，却像默多克，像这个雅虎是吧， Google 这些都向中国屈膝是吧，妥协，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就是商业利益中和中国的这个压力当中游离，其结果它的这个整个的商业利润呢在不断的下降。所以说我们看到正反两方面例子，说明就是说这个我想欧卫这个对这个问题应该进行三思。
那么现在这种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观众他们的反应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那现在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还有一些支持新唐人的人，他们在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特别是大陆来的观众这个来信，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有很多是支持新唐人，也有很多是希望能够马上能够看到新唐人。我这边给大家念两条哈，那其中有个大陆的观众他写道，我们需要真实的报道，就如同人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幸运的是新唐人电视台给我们 带来的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让我们了解到许多在国内媒体上无法了解的事实真相。不幸的是，现在欧伟公司以技术方面的理由暂停新唐人电视台在中国大陆的播出，而且长时间也不能解决该技术问题，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这让人无法解释、理解和接受。那另外一个观众呢，他是这么说，新唐人节目是大陆人的精神食粮，这么欧伟公司不惜谋杀众多大陆人的精神生命以换取中共的欢心，这神是不会饶恕的。所以很多的观众有这样这么强烈的反应，也希望能够立刻再看到新唐人的节目。
嗯，我们现在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新泽西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请讲。
你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任何商业上的利益这些的话呢，都会带来一些就是说政治的背景在后面，因为他现在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也不希望看见中国乱，对吧？所以他要开奥运会也好，他要做这一切也好，他主要一个目的。但是从最近的经济，我是搞 finance 的，我很清楚这个事情。由于油价的攀高，由于这些很多经济的利益，比如美国的很多大的工厂、日本的大的工厂，从中国彻底把资金抽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能从欧洲也能看出一个问题。美国的很多经济动向都是往外撤的话呢，那就证明我把中国的经济和奥运都成为一个植物人，他本身就是靠插管子在活，只要老外把东西一拆他就死掉了。所以说他欧卫没有放开眼睛去看这个问题，他会觉得是一个很失调的东西。现在我知道的，我的很多朋友，包括美国很多大的公司，还有包括我的日本的很多工厂，都是从大陆把这个血抽掉了，抽回了，因为运费完全下不来。所以说欧卫这种做法它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做法，它完全是做政治的做法，不可以不跟他计较是比较好的。谢谢。
好，那谢谢高先生。你们二位听到高先生所说的吗？刚才高先生谈到说欧卫这种做法不要跟他计较，就不要理他好了。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谢谢高先生打电话哈。就是高先生有一个观点我是比较赞成，就是中国现在它的经济是输血经济，就是说它靠美国和日本的很多的这个资金在维持它的运转。那么当美日撤资之后的话呢，中国的经济就面临着很危险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就是说后半部分我不太同意的，就是说他说我们不要理欧卫，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美国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在这边我们有自由有民主，而且我们有在美国正式的工作，我们在这边呢就是甚至可以领着很丰厚的薪水，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边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但问题是中国大陆那些人他们是等不得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自由的信息，每个人在做判断的时候的话，他需要先了解信息，然后才能够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但如果他了解到信息本身就是假的话，他怎么进行分析和判断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2003年的时候 SARS 发生的时候，中共当时是出于为了要开这个就是这个政府的交接，因为2002年的时候召开的十五大，然后那个这个党的这个共产党换届，然后到2003年的时候政府换届。当时中共出于这样的一种很可笑的一种考虑的话，对 SARS 进行了隐瞒。那么甚至他们在公开的说在中国工作旅游学习都是安全的，而恰恰是新唐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揭露大陆出现的瘟疫，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瘟疫的话会置人于死地的。所以说我想这样的声音对大陆的人是弥足珍贵的，特别是很多比如说像这次像汶川地震的时候，如果说就是这个没有新唐人这样不断的揭露中共这个事前地震的隐瞒，如果没有新唐人这样持续不断的呼吁，就是让72小时黄金72小时中共让外界的这个专业救援队伍进去救人，如果没有新唐人揭露这豆腐渣工的时候，类似这样的人祸还会发生。因为大陆今年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是不断的，那么当这个而恰恰是因为中共的存在本身把很多天灾变成人祸，甚至是用人祸或放大天灾，所以说我想就这个时候啊，能够给老百姓听到真实的声音是非常重要，这不是为了我们，这是为了大陆的观众。所以能不能等的话应该是问大陆的观众能不能等。所以我想刚才凯瑞念的那句话呀，我想已经很好的说明了大陆观众对我们这个期盼。
我非常感谢高先生您的意见。那现在我们再接一下纽约钟先生的电话。钟先生请讲。请问钟先生在线吗？好，各位观众，今天呢我们是热线直播的节目，热点互动热线直播。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欧卫卡播新唐人内幕和分析。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或者表示支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16个月获得大学文凭，学到实用的专业技能，开创自己的事业。ASA 商业技术学院助您一臂之力。热门专业帮您找到理想工作。 有华人教师和工作人员为您提供各种帮助。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可获得补助。ASA 提供四个月实习机会，终身就业协助。欢迎到曼哈顿34街校区。ASA 商业技术学院是您事业成功的第一步。
佳佳来吃冰淇淋。
不行，你忘了上次吃冰淇淋你肚子疼了，你不能吃牛奶的东西。
没关系，这是豆腐做的。
是的，口福体公司用大豆研制出好吃、美味、容易消化的甜品，有奶油冰激凌的味道，却没有胆固醇和奶式脂肪。
你尝尝。
嗯，口福体 number one。
口福体产品可以在以下超市买到。
好，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欧卫卡波新唐人的内幕和分析，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那今天我们现场有三位来宾，这一位呢是新唐人的发言人 Carrie Hong， 那么这一位呢是新唐人的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那么这一位是新唐人特约评论员张天亮博士。那我想问一下 Carrie， 就是说这个问题发生之后，我们知道新唐人电视台和欧卫有很多的这种沟通啊，而且就是说多次的督促他们，要求给出一个说法，一些解释或者是解决的办法，他们一直就是说好像是置之不理。那下一步新唐人打算怎么做呢？
我想下一步新唐人会向所有的这个西方组织社会的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政府官员发出这个呼吁，希望他们能够督促欧卫做出正确的这个选择，尽快恢复新唐人在对中国的这个这个播出的信号。而且很多的观众，据我们了解，很多的观众和支持新唐人、爱护新唐人的这个朋友们，也已经向欧卫在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还有他们的办公室，都已经打电话，而且发去传真和这个电话来信。所以我们也希望新唐人的观众可以在这方面发出你们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到你们的声音。
你们有没有考虑，就是说对欧卫进行索赔呢？
他这个肯定是要对我们进行索赔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你是说新唐人向他索赔是吧？
是是，就是他没有给我们提供服务的这段时间，他们是要赔偿新唐人的。但是我想最可惜的就是中国的民众这段时间失去了他们所应该有的知情权和他们真正了解真相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是其实是更重要的。欧卫像刚才张天亮先生和李博士所谈到的，为了短期的利益，他们出卖了中国千千万万人民的知情权，这个钱到底应该是值多少钱？欧卫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
好，谢谢。我们现在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现在接一下纽约钟先生的电话。钟先生请讲。钟先生请讲。您请讲。
我想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要在现在这个时候中断新唐人在大陆的播出？第二个问题，想了解一下2005年欧卫这个中断那个新唐人那个播出的情况跟最后处理的结果。
好，谢谢钟先生。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共现在中断新唐人的信号，可不可以请李博士来回答一下？
我想现在在这个时机他要中断新唐人的播送，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他对这个奥运的这种政治奥运的考虑。因为现在在这个长期以来，他就一直知道这个新闻，如果中国这个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话，对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统治啊是绝对不利的。而且呢，这个对人民呢，这个是有好处，就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以后，比方说像地震，如果事先知道的话，就可以采取措施进行预防。比方说 SARS， 如果知道的话，就怎么防病，是吧？这些东西。所以说，但是呢，对中共来说呢，他觉得这些都是民众的知情权，对他来是一种威胁。但最短期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奥运呢，这个期间呢，就是前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像这个今年的大地震啊，是吧？还有这个奥运火车翻车，还有那个像这次的大地震当中震出来很多这个中国社会的一种，就是中共统治下的这种这个现象，是吧？对他来说，他都觉得呢，对他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因此呢，他千方百计的这个时候想要把这个新闻自由，这个新闻的对外界的这个新闻真相传送呢要卡断。那新唐人恰恰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华人世界里边是唯一的能够用图像这种视频的这种方式向中共传送这种真相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电视台，而且又 聚集着一批这个世界上这个我想是第一流的这个人才，是吧？和这个具有这个奉献精神的这批那个这个公证人员，这样的话呢，对这个中共来说呢，就是说他民众的话就非常喜欢新唐人的这种了解到真相，然后喜欢新唐人节目，特别在中国文化方面等等都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特点特征，使中国老百姓很喜爱。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中共他就有这种必要，他觉得呢要卡断，因此借这个机会，我想很大的可能就是什么呢，利用商业的利益来这个向欧卫施加压力，使他在这个奥运期间正好让他中断，然后呢这个把新唐人从这个卫星上挤出去，达到他进行新闻封锁，剥夺人民知情权，同时呢就是为自己的合非法性继续能够维持下去来制造这么一个条件。
那我想问一下张博士，您觉得这一次新唐人的这个信号在中国中断，它是一个偶然的和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吗？它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被就是说会断掉这个信号呢？
这个显然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是技术问题的话，至少他们的态度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因为技术问题的话你是可以沟通的，我们现在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打算怎么解决，或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取代的办法。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说，当新唐人在努力和欧卫沟通的时候，欧卫的反应非常冷淡，就他不跟你提供任何的消息，这个绝不是一个正常的技术问题能够就是遮掩过去的这个背后的原因。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说刚才我想这个李博士谈到了，就是奥运会在即的时候，中共呢他对自己的这种统治信心呢可以说是空前的削弱。过去呢中共他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利用奥运会能够凝聚中国的这个人心，利用这个奥运会的话呢能够获得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政要出席啊，能够为他的这个执政合法性增加一些光彩，利用奥运的话呢来刺激经济，就是他所谓的奥运经济等等，就是说从政治上面来讲，经济方面来讲，和社会的这个管理方面来讲的话，中共都觉得奥运会那个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能够起正面作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随着奥运会临近的话，中共的算盘是基本上落空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经济层面来讲，现在中国的股市一落千丈，就是从最高点跌到60%，平均每一个股民呢赔了50000块钱，而且90%以上的股民都在赔钱，就中国现在经济变得非常糟糕，连温家宝自己都说这个是中国2008年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那么从这个政治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中共曾经是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办一个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说贵州出现的这个瓮安事件，就是一个少女被奸杀，然后出现万人火烧公安局、火烧这个县政府大楼的这个事情，就说明老百姓对这个中共的不满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而且它不光是瓮安一个地方，全是就是整个中国网络上不管在哪个省铺天盖地的都在指责政府，就说明在奥运前期中共并没有达到一个通过奥运会来凝聚人心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中共的话，他就偷偷的把史上最成功的奥运改成了和谐奥运。所谓和谐奥运就是说我也不想办最成功了，那么所有不和谐的声音对统统和谐掉，把人都抓起来不让你们说话什么之类的，他对自己的信心已经大大减弱。现在中国又退了一步，他说我们不办和谐奥运，我们办一个平安奥运，就只要不出乱子谢天谢地。所以你会看到中共甚至把地对空导弹安在不到离奥运场馆不到1公里的地方。
地对空导弹，那有谁会去用导弹攻击北京奥运呢？
这就是说我们只能是说中共通过这种耀武的方式来扬威，通过这种耀武的方式，那个导弹实际上对着那个奥运会的那场馆的停车场，我们不知道他做这个动作目的是什么，他很有可能是通过耀武来扬威，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信心呢已经虚弱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欧卫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并不是中共非常的强大，他可以花多少钱能够收买什么样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恰恰说明中共虚弱到他觉得他再听一段时间的真相的话，他的政权就可能垮台了，奥运会可能就办不下去了，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说我想我们在这个才是就是说中共不断的去干扰这个新唐人的一个本质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再接下一位观众朋友纽约明先生的电话。明先生请讲。
哎，安娜你好，几位嘉宾好。
你好。
那个我是经常看你们新唐人的那个节目，我有几个朋友，那个还有同学，他们在国内也看过这个新唐人的，我们都挺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的。
谢谢。
现在呢这个欧卫把这个新唐人的信号一停播，反正我们觉得挺遗憾的吧。我就想那个问一个问题哈，那个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作为一个观众能为你们新唐人做点什么不？好了，好，谢谢。
好，谢谢明先生。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Carrie， 作为观众能够为新唐人做什么呢？或者是说，换个说法是能够为中国大陆的观众和中国大陆的人们做什么呢？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对新唐人的支持啊！那作为观众的话，特别是作为我们海外的观众，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支持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给欧卫的总部，在巴黎的总部打电话啊，让他知道您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给这个美国的政府、当地的政府和官员啊，告诉他们您的想法，以及这个新唐人电视台对您生活的这么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吧。还有就是说，新唐人接下去呢，会推出这么一个自由卫星平台的这么一个计划。如果有能力的人士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慷慨的这个捐助，希望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有一天可以有一个真正自由的平台。
嗯，那我听说这个卫星平台计划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计划哈。那我们当然知道，在中国大陆还有海外有很多华人都是，就是对中国都是忧国忧民，是有识之士，也希望能够为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还有中国的大众来做一些什么。如果您就是有这个抱负的话，也许这是一个好的机会。那能不能请 Carrie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自由卫星计划是一个怎么回事？
可以，因为新唐人过去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政府这么控制的这么一个电视台，向亚洲地区播出，也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困扰。比如说像欧卫事件的话，我们也知道一些西方社会国家的这个公司，它经受不起这个利益的这个诱惑，它就向这个中共低头。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真正的自己去买一个、购买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卫星让所有爱好自由的这个民主的人士可以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平台，发出他们的声音那新唐人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个这个先驱者 pioneer 所以如果观众对这方面有能力的观众的话，可以打电话捐助电话是18005589045，那也可以发 email 是 funding@ntdtv.com。 我们再次代表大陆的所有的民众，先代表先自己感谢。
嗯，好，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请讲。
喂喂，听到我的声音吗？
啊，可以听到，您请讲吧。
主持人安娜你好，那个三位嘉宾好。那个我想说的就是说，共产党就要瓦解了，那么柜台呢所播放的节目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住在我们这一区的人都很爱，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欧洲卫星公司啊，跟共产党啊，就是搞在一起啊，会倒霉的。这个丑性啊，一起会曝光全世界的，太难看了。那么你欧洲卫星公司呢，为了一点小利呢，背信啊忘义啊，这样子就不用立足在那个卫星界了，这损失可就大了。那么我呼吁欧洲卫星公司呢，目光要看远，格局要看大。我们同时呢，也愿欧洲卫星公司赶快清醒，赶紧呢恢复播出，让我们呢能够继续观看你们新唐人电视台的所有节目。谢谢，这就是我要说的。
好，谢谢刘女士。那我想问一下李博士，您觉得刚才就是刘女士所说的，就是实际上这样做对欧卫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您觉得未来今后会怎么样呢？就是说对欧卫啊，还有2005年的时候有很多观众还有各界人士支持新唐人，那我想今年这一次我相信一定还是有很多人会支持新唐人的。您觉得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呢？
我觉得下一步的话，就是当这个很多的民众啊写信啊，我觉得写信很重要。这个除了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他有那个 receptionist， 他有接电话的人，他可以随时的给你回掉哈。你写信直接醒过去的话，那可能就是他有时候要收要看是吧。再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台湾和香港这个有这个资助能力的是吧，这些我想如果是对新唐人这个节目支持的话，应该就是说这些捐助是吧，这个我想会起到很大作用，特别是美国有能力的人，这是一个。再有就是在这个对从2005年的这个经验来看啊，这个对于这个国会，特别是当时有93位众议员，有几位参议员是吧，美国的都向布许写联名信是吧，有布许政府国防部对这个欧卫施加压力，因为国防部跟他有几千万美元这个合同，这个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利益的关系，对于这个欧卫来说他看重这一点。还有像欧盟的话，也有63位这个欧盟的议员是吧，这个 还有其他的这个组织啊，这像这个新闻方面呢、啊，在这个记者无疆界啦、啊，还有欧盟的绿党啊等等这些，加拿大还有几十位这个议员也这个施加压力。那么这些都行动起来以后，欧卫我想在这个时候他能看到，就是他跟这个他做最利用的比较，就是你是这个跟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的民众，就是你未来这个市场是吧？这个跟这个国家，比方说跟美国国防部这个合同重要，跟中国民众的未来的市场，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个市场重要呢？你还是短期的利益跟现在中共政权是保持这种利益？因为我们看到中共政权它的这个就是崩溃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个一旦政权转换之后，那么所以它就会新的政权你怎么跟它打交道？所以说这是一个短视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欧卫他很后。就如果明白的话，他会转变他的这个态度。
那张博士，您觉得后面会怎么发展呢？
我想，我只想讲一点问题，就是当时在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当时有很多公司，他们跟纳粹合作，他们为纳粹生产焚尸炉，为纳粹生产毒气。当最后二战结束的时候，这些人受到很多良心的谴责，很多企业的话因此而瓦解。中共屠杀的中国人民超过8000万，超过纳粹的十几倍。跟这样的一个残暴的政权合作的时候，当这个中共解体的时候的话，他们应该想一想，就当时帮着纳粹的那些公司，他们的这个下场。所以说我刚才觉得李博士说的非常对，如果你真正想获得长远而丰厚的利益的话，你必须要和一个能够长久存在的一个政权合作，能够和一个能够长久存在、能够代表13亿中国人的政府能够来合作的话，我想这个才是对欧卫来说是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办法。
那你说到就是能够长久代表中国人利益的话，那我相信现在很多人认为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民众的利益，那现在没有一个另外的政府，对欧卫来说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出路呢？
我想他只要支持这个新唐人的这个让新唐人的声音能够传到大陆民众那里边去，将来等到中国能够转型为一个民主社会、一个自由社会的话，如果大陆民众感激新唐人的话，他们选择的政府也不得不去感激新唐人。
好，谢谢张博士、李博士，也谢谢 Carrie。 那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还有您的收看。那么欧卫事件呢，我们会继续关注，也希望您能够支持我们，让中国大陆的这个观众能够尽早收看到新唐人电视，获知更多的真相，带他们发出他们的声音。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